圣经，一个人刚刚信主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多半都会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的，我怎么从神的话在生活上的指引，生活上的安慰啊。那如果是更进一步的弟兄姊妹，就会借着圣经来亲近神。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读经的这种性质啊。那一个是生活的引导，这是我们最一般最能够领受的。所以呢，这是我们如果读四福音啦、啊，或者是旧约一些以斯帖记啊，什么路德记啊这些啊，就很容易领受。但是呢，如果读到这个出埃及记后面，特别是后面会幕啊、立位记啊、生命记，然后再读到这个先知书的时候，就非常非常难读了。很难读啊，因为我们除了生活上的经历之外，那我们亲近主，那是我们领受神的话。但是我们如果只有用生命读经，就是读神的话，哎呀，很有感受，感谢主啊，这是亲近主的。那我们圣经真的十年都读不完。我们如果一天只有读一点点的圣经，我圣经十年都读不完了。但是圣经其实不只是这样子，不只是让我们觉得跟我个人生活很有影响，很有 apply 的那种情形。其实圣经一直是在讲到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那这个就比较高层次的，就比较难读。所以呢，先知书其实有很大的是在这一个层面上，所以就很难读。但是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又要跟历史配在一起，要不然我们就读不懂。所以你们是之前你们把历史书读完了。然后历史书跟先知书是同时的事情，所以我们历史书是看到外面发生的事，他们被掳，他们归回，他们怎么样这些情形。那先知书呢，是神的心意，也就是讲出那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会被掳，为什么他们会归回，那为什么神有这样的应许。所以呢，先知书真的是很难读，又要配合历史书的部分才知道它的背景。一方面读到神的心意这种东西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枯燥啊，因为跟生活，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有很多是旧约历史的这些情形啊。但是呢，旧约历史的这些情形说出神的心意，先知书虽然是在以西结书虽然是在第二次被掳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呢，有很多的先知书，有我们上一次读的撒迦利亚书，我们讲过第一章到第七章那里，第八章啊，都是讲到当时他们第一次归回所发生的事情，鼓励他们要建殿的事情。为什么他们有很好的理由说我们现在时候还没有到，可是哈该撒迦利亚鼓励他们，他们就开始又重建圣殿，那是神的心意。但是撒迦利亚书后面第九章到第十四章都是讲将来还没有发生还没有成就的事情，当然当中有一些第九章讲到主耶稣第一次再来，那以西结书也是一样，前面有很多是讲到当时第二次被掳去了以后的光景，但是从四十章以后都是讲到将来的事情，都是讲到将来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们就要来看这个以西结书，你们都有讲义，我们先翻开到第十页。第十页，在我们要读一卷之前，我们要先知道这一卷在讲什么。当然，我们要把一整卷都知道那个重点，也是要读过好几次以后才能够整理出来啊，不是一开始就能够读出来。我们如果读以西结书，一遍一遍的读，我常常我很喜欢是把一整卷的书就一口气把它读过去，不是分一天读一章啊。以西结书要读四十八章呢，要读一个多月了啊。那一口气把它读过去，我前几天跟一位我现在住在一位姊妹家，我们两个人晚上一起读圣经，我们就选，我说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这两卷是同时写的，而且是有关联的，我们就一口气就把它读完，一共十章，其实也很快，对不对啊？就不是读一小段一小段，因为我们这样的话就抓不住那个整卷的重点啊，所以一口气把它读完，你就可以知道说，如果我们读以西结书的话，你很快这样把它四十八章读过去，你会重复的发现 我现在因为我们现在有 iPad 很方便啊，有很多时候就放着就听，就听他读啊，就是有时候我是在用手做事的时候，不是用眼睛的时候，我就听，这样一口气听下去。以西结书最重复出现的词就是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这是以西结书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神在这么管怎么做，这么做那么做，对这个以色列人这么做，对外邦人这么做，都有一个目的，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就是神做事的一个目的哈。好，那我们翻开第十页，我们来看这一卷书的重点，这是耶和华神的全能和荣耀。所以神的荣耀这个词也是很多啊，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一共有十四次讲到神的荣耀，可是在这一段里头我们就看到，第一章是讲到天上的荣耀向以西结显出来，显出那个天上的荣耀，然后呢到第十一章之间一共讲了十四次神的荣耀，很多次神的荣耀向以西结显现，这个神的荣耀显现的时候，然后慢慢的从第九章就开始讲这个神的荣耀慢慢慢慢离开了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离开了神的荣耀离开，那个步骤呢非常重要。其实以西结书有很多讲到，有很多很多的到现在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到现在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从以西结书还可以找到神的心意，有很多的啊，后面我们读的时候会提出来。然后呢当中因为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一直到四十三章的时候又看到神的荣耀回来了，神的荣耀回来啊，从四十章到四十八章这个都是讲到将来的事情，不是以西结当时的事情，又讲到神的荣耀又回来了。那神的荣耀其实是一个很抽象的，什么叫做神的荣耀，我们唱诗歌也唱愿荣耀归给神，那什么是荣耀，很难讲对不对，很抽象的一个东西。神的荣耀在旧约里头是什么，就是神告诉摩西要造一个会幕，然后在基路伯那个约柜上面有两个基路伯，神的荣耀就降临在那里。神的荣耀其实很抽象，在天上，可是神要把他的荣耀跟以色列人在一起，要降到地上，神是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神也乐意与我们同住，只是我们这个人是不是神愿意住在我们这里，就是这个问题。那整个旧约就是一个代表，神的荣耀是在这个约柜二基路伯上，神的荣耀在那里。但是到了第九章的时候，就看到第九章的时候还是以色列人被掳，第二次被掳还没有亡国的时候，就看到神的荣耀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离开。其实那个我们看到第九章的时候，我们会看神并不愿意离开，有点像什么呢，像我们有一首我们的古诗叫做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啊，就是那个孔雀要离开，那个东南飞要离开的时候，他不想离开，所以走了又回头看，走了又回头看。神的荣耀离开是这样一步一步的离开，他并不想离开，但是神的荣耀必须离开，因为耶路撒冷已经圣殿，甚至连圣殿都已经不是神可以居住的地方了，不是这个情形，所以神必须离开。然后接下去就讲到神怎么审判这个耶路撒冷啊。到四十三章又看到神的荣耀回来了啊，那这个就是整个那个整本就是在讲耶和华神的全能和荣耀。荣耀在旧约里头就是讲这个基路伯上这个显现，所以旧约的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里面，如果他没有洁净自己，没有用血来抹上这个右耳垂、右手大拇指、右脚大拇指的话，他进到至圣所会被击杀。哇，那是一个禁地哦，一年全以色列一年只有一次，只有一个人可以进去，而且进去的时候还有被击杀的可能，所以那是讲到神的那个威严跟荣耀。当然我们今天很感谢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幔子裂开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我们今天祷告神很容易，可是旧约的时候不是这样，旧约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啊，那荣耀就是讲到这一个情形啊。以西结书 的要节呢，我们来看是第一章26-28节，这里我们一起来读，就是我上面有写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
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
好，我们看到这一个，这是很抽象的。我们其实圣经有很多地方提到神的荣耀显现，比方说以西结书这一个是一个地方，但以理书有讲到把那个天堂那个荣耀稍微打开一下给我们看一下，启示录4-5章天上的敬拜也是这样的情形哈，也是这样的情形。所以这是讲到那个我们今天人不能理会的那个神的荣耀所显出来的那个光景，就是天上的神把那个荣耀显出来让以西结看到啊。那整个在讲什么呢？我们看我们这个表格的中间横的部分，这是讲到祭司国度的败落。从第一章到第24章讲祭司国度，因为旧约的时候从大卫开始就建立了这个祭司的国度，可是到现在呢，这个祭司的国度就一次一次的衰败，有5次，你们读过那个历史的部分你就知道，有5次的复兴，然后到约西亚完以后就开始走下坡，就一直下去了。这个时候已经是到约雅金王的时候，所以这是讲到祭司国度的败落。以后呢，就讲到神审判周围的外邦国家，然后到后面从33章以后，讲这个将来的祭司国度的荣耀。不是现在，因为现在有以色列没有祭司国度，他们没有圣殿，没有祭坛啊。我们刚刚唱诗歌的时候，第一首诗歌那个姊妹领的时候，哎，我就非常 touch 到我的心了。这个耶路撒冷啊，我们真的是要为耶路撒冷祷告，真的是要为耶路撒冷祷告。今年的5月13号，那个天主教的那个教廷教皇已经承认巴勒斯坦国，已经承认巴勒斯坦国啊。所以这个是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就是一个以后以色列，而且事实上以色列人他们圣殿学院去年的12月已经把那个祭坛都造好了，他们随时就要把祭坛适当的时候就要搬上去，然后就开始献祭，就是这样的情形啊。所以已经到一个非常非常的关键，随时一触即发的情形。那会产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真的不知道。以色列人现在跟阿拉伯，就是那个巴勒斯坦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紧张的这个情形，两方面都坚持不下，都一定不承认两个国，一定不承认两个国啊。就是说同时，那这个在以西结束有讲到，以西如果是联合国说好我把耶路撒冷一分为二，那以西结束有告诉我们这是什么情形啊，38章、39章那里有讲。所以呢，这是我们其实是很实际，虽然我们今天读以西结书觉得好远好远，几百年前的事情，2500年前的，我们现在还来读啊，其实跟我们这个时代都有很直接的关系啊。我们刚刚讲到那个神的荣耀离开回来的这个情形，跟圣殿这个位置在哪里有关系，以后圣殿应该建在哪里，都跟这个有关系的啊。好，那我们来看以西结书是讲到这个祭司国度的败落，还有将来祭司国度要怎么样再建立起来。那犹太人的祭司国度，当然犹太人现在还不接受耶稣基督，今天新约时代我们已经是祭司的国度了，可是犹太人还不是，他们必须要把圣殿建起来，把恢复祭坛以后才是一个祭司的国度。那33章到48章讲的是将来那个祭司的国度将来的那个情形啊。好，这个以西结书呢很特别啊，以西结这个人呢被称为异象的先知，因为他看的异象非常非常的多。以西结很特别啊，他的异象我们来看一下，在下面的左边呢、啊、他有看到火云的异象、四轮的异象、书卷的异象、四活故的异象、荣耀神的异象，看到耶路撒冷怎么样被屠杀，怎么拜偶像。以西结是一个祭司，可是他没有真正进到圣殿里头去，没有真正进到圣殿服事的这个部分，犹太人不可以进到里面去，都在外面献祭。以西结是祭司，祭司是25岁开始去实习，可是以西结那个时候就被掳了。我们等会会讲到第一章的时候，当30年就是讲以西结30岁，30岁是祭司要开始进上职分的时候，所以我相信 第一章第一节讲的，当三十年的时候，因为他说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所以那个三十年就不是王的年代了，因为他是约雅金，约雅金做王只有三个月，你们读过历史知道啊。约雅金第二次被掳的时候，被掳去第五年，那就是最后一个王西底家做王的时候，那个三十年呢，就是以西结三十岁。以西结三十岁代表什么？代表他这一个祭司的，他本来是祭司，是可以到圣殿里头去献祭，去尽职分的时候。所以我相信我自己去想，以西结是吗？如果我没有被掳的话，我应该现在可以进到圣殿里头去侍奉。他一定是很想的，祭司的家族本来就很特别，可是他被掳去了，当然他不了解。我们知道耶利米曾经讲过二十二章那里讲二十四章啊，他说被掳去的是好的无花果，留下来的是坏的无花果，因为神保留这些人，七十年以后他们又归回了，是这些人留在耶路撒冷的全部都被杀，这是以西结所看到的异象啊。所以呢，以西结呢其实是个祭司，可是呢他从来没有进过圣殿，但是他在异象中看到什么圣殿中拜偶像的异象，如果不是以西结写出来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到底是怎么样的光景不知道，因为历史书告诉我们他们就神就怎么样，巴比伦就来攻打怎么样都是外面的事，可是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整个圣殿里的全部都是偶像，所有外邦的偶像啊，那个墙上的画是指着埃及，是动物，埃及拜的是动物，然后巴比伦的偶像什么天象日象什么，这些巴比伦所拜的全部都在圣殿里头。所以为什么神的荣耀要离开？因为那个地方已经不是神住的地方。所以这是以西结从来没有进到圣殿里头去，因为他还不到三十岁，二十五岁就被掳，现在他三十岁的时候，他一定想，我如果没有被掳，我应该现在可以进到圣殿里头去，神就把他呼召他做先知，把他带回到圣殿里去看看，你看看这个圣殿是什么光景啊？这就是以西结告诉我们，他看到圣殿中拜偶像的异象，甚至连所有的那个祭司，一共有二十四班，加上一个祭司长，二十五个人都在拜偶像，都在拜偶像。所以神是把以西结从那个里头拉出来，把他带到被掳之地，然后成为一个先知啊。而且他看到耶路撒冷被屠杀，耶路撒冷被焚烧，可是当时的假先知都说什么？我们是耶路撒冷是锅，我们是肉，我们被保护的，只要有耶路撒冷，我们在耶路撒冷这个圣殿神一定会保护。就好像什么呢，有人如果说打雷的时候赶快躲到这个教堂里头去我有一次还有人问我说，为什么教堂要有避雷针教堂神不是会保护吗？我们要知道这只是一个物质的，对不对？今天就是这个教堂被打下来，我们也不能说神不保护，也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那当时犹太人认为说圣殿是神立名的地方，是神自己的居所，所以神一定会保护我们，只要耶路撒冷，我们在耶路撒冷的话，神一定会保护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锅，我们是肉，我们被保护的。可是神让以西结看到说耶路撒冷被屠杀，耶路撒冷被焚烧，整个被屠杀，还有耶路撒冷被欺哄，然后神的荣耀怎么离开，都是以西结所看到的异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三十七章枯骨复活的异象。哇，那很早啊，以西结是两千五百年前的人，现在以色列的国会政府，以色列的政府都承认以西结书三十七章枯骨复活就是讲以色列一九四八年复活。你们如果去看到以色列国会前面有个铜的灯台，那个上面有很多的浮雕刻的，有刻的以西结书三十七章枯骨复活的这件事情，那个就是指以色列复活哈。所以我们得到三十七章的时候我们再看啊，还有讲到神的圣殿的荣耀，还有东门关闭。你们去过以色列的就知道东门是关闭的，这是到主后一百多年的时候东门关闭的。那个在以西结书已经讲了，而且他有讲东门为什么要关闭，因为耶和华神已经从那里经过。所以什么时候关闭？主后一百多年的时候，主耶稣已经从那里经过了。事实上犹太人如果好好读圣经，他看到耶和华为什么关闭，因为耶和华神已经从那里经过的时候，他们说现在东门是关闭的啊， 从主后一百多年关闭到现在没有开，以色列1948年复国也没有把它弄开，那个当然 用水泥封起来，可是要打开也很容易啊，但是他们也没打开，所以他们看到东门关闭就应该知道弥赛亚已经来过了，很明显的证明啊，很明显的证明，非常明显的。那这就是讲到东门关闭的。而且呢，我们知道诗篇22篇那里讲到说，众城门呢要抬起头来，对不对？永久的门户要抬起来，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将来主耶稣要从东门进去的。所以有一首英文的歌说，那个 Golden Gate， 那个East Gate 啊，他说我们要在东门等候神，要在东门等候神，就是主要从东门进来的这个情形啊。所以这些都是讲到以西结所看到的异象，他称为异象的先知。当然我们上一次读到撒加利亚也有很多很多的异象哈。好，第二栏，以西结呢做先知很特别，他本来是祭司，神呼召他做先知，可是他做先知很特别，神要他做哑口的先知，他不能讲话，神一呼召他就让他哑口不能讲话。你说先知不能讲话，那怎么做？他就用动作来比，所以呢他有很多的动作来比。为什么神要这样？因为以色列已经听太多了，有很多假先知什么讲，以色列已经听不进去了，神就用先知以西结已经30几岁的人，然后比来比去啊，然后就在马路上比来比去，比呢人家就好奇你在干什么，对不对？他用一块砖画上耶路撒冷的城墙，那么一个小孩子玩扮家家酒一样，然后拿一个锤去撞城墙，然后人家就会觉得很奇怪。神就是用这样子的情形让引起以色列人的注意，因为听已经不能听，听不进去的时候就用这个表演的这个动作。所以以西结做哑口的先知做了7年半的时间，7年半的时间，从他开始蒙召一直到耶路撒冷亡国了以后他的口才开。那我们说以西结书有很多的预言啊，他不是讲了很多的，怎么讲？就是当长老愿意来问他的时候，到他家里来问他的时候，他才开口讲话，神就让他开口讲话，就讲了很多啊，很多很多啊。所以他讲话的都是因为这样的情形，一直讲到只有这样的情形啊。我这里有一些都已经写出来。好，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一共有5卷大先知书，赛也埃结但，但是耶利米跟耶利米埃哥是同一个，所以有4位大先知，以赛亚、以西结、耶利米、但以理我们讲过，但以理是讲国度啊，以赛亚呢是讲圣子，讲到主耶稣讲很多，主耶稣第一次来、第二次来很多圣子，耶利米呢讲圣父。我以永远的爱你们，都是讲神的心意，我向你们所存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那以西结就是讲圣灵，很多很多圣灵，圣灵像风，圣灵像水，圣灵像火，圣灵像云，很多圣灵像手啊，圣灵又一只手就把它抓起来，一个揪一个头发抓，从这个加巴鲁河边就是巴比伦，一下子把它带回到耶路撒冷，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所以以西结书讲到很多很多圣灵的这个情形啊，那圣灵叫他吹气，这个都是圣灵，所以以西结是讲到圣灵讲的非常非常的多啊。好，然后接下去呢讲以西结书的特点，很特别的以西结书，我们一开始看就看到讲基路伯啊，基路伯就是天使，天使就是基路伯，他被造，当然基路伯有几个翅膀，我们有时候会搞得很糊涂啊，有的地方讲4个翅膀啊，有的讲2个翅膀，有的讲6个翅膀，又遮体又飞翔啊，所以到底几个翅膀我们不是很清楚啊，当然至少有2个翅膀啊。但是啊，然后呢这是讲到这个以西结书呢一开始是讲基路伯出现，那最后以西结书最后40章到48章讲圣殿，所以以西结书有点像整本圣经的缩影，因为创世纪一开始第一次讲到基路伯就是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天使在那里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以后什么时候再看到基路伯，除了那个生命树之外，那就看到就是摩西造会幕的时候，就有基路伯那个 圣殿至圣所跟圣所之间有幔子，有基路伯，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那个 Lancaster 看过那个会幕，那个上面的那个基督伯，我不想你们觉得像不像基督伯，他有点像狗，我不知道啊、哦、那个有点像，他四活物就是基督伯，可是基督伯应该是有翅膀的嘛，对不对？所以那个画那个绣的那个有点，我觉得不太像基督伯啊。所以应该圣所跟至圣所之间的那个幔子是上面绣的是基督伯，然后再进去至圣所就是约柜上有两个基督伯，有两个基督伯是这样啊。然后再往后呢，我们就看到了，当然圣殿里头有，以后就是以西结，以西结有讲到基督伯的这个情形啊。所以呢，然后以西结书呢到最后是讲到圣殿，那我们知道启示的最后也是一个圣殿，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是个圣殿，所以以西结书就好像整本圣经的缩影，当中就讲到神的心意，人违背了神的心意，神怎么惩罚，然后怎么样再来复兴的这个光景哈。好，大概主要就是讲这个哈。好，我们再看这一个上面横的地方，就是第一章到第三章是讲以西结蒙召啊，神对他的托付，然后就讲责备，神总是这样啊，责备是从神的家起手。启示录也是一样，神审判的时候先审判教会七个教会，然后神审判列国，神审判万民，就这样的情形。所以呢，神审判责备的时候先责备自己的百姓以色列人，很多都是这样的情形。我们先知书很重复都是这样，审判以色列人，以色列家，犹大家，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一定是先管教自己的孩子，然后就管教周围的这些列国，然后从三十三章以后就讲安慰。所以很特别的是，当耶路撒冷还没有亡国之前，神借着先知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耶路撒冷会受到审判，可是当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亡国了以后，以西结就开始讲以色列复兴，那是盼望是将来，当然不是当时。我们知道整个以西结书讲的不是讲到他们，当然以西结是第二次被掳去，第三次被掳去以后，从第三次被掳到归回一共有50年的时间，从第一次被掳到归回是70年的时间。那第一次归回撒迦利亚书讲这个所罗巴伯约书亚回去，第一次归回以西结书讲的都不是这个。而且我们从以西结书40章到48章讲那个圣殿，他们盖起来的圣殿，那个圣殿不是所罗巴伯建的圣殿的那个第一次归回建的圣殿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可以从后面看到那个圣殿有水流出来一直流到死海，其实不太远啊，你们如果去过耶路撒冷就知道。然后说那个水会变甜，里头滋生很多的鱼，那你今天去耶路撒冷水有没有变甜？没有，对不对？没有，现在也没有圣殿。所以以西结书后面讲的那一段都不是第一次归回所罗巴伯建的圣殿，那个是讲到千年国度以后所要建起来的圣殿，也就是说当这个圣殿建起来以后，七年灾难以后，千年国度的时候，圣殿会有水流出来，一直流到死海，那个死海的水会变甜，而且里头会有很多的鱼啊，那个是千年国度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所以那是讲到这个圣殿，所以这个以西结书虽然是第二次被掳，可是他讲的圣殿不是所罗巴伯所建的圣殿啊，这是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了解的一个情形。好，那我们再翻开到第六页，这里有一些年代我就不仔细的讲哈，我们只看几个点。我本来我的讲义上面是有两条是灰色的，可是印出来都没有，我自己的讲义印出来也没有灰灰的哈。但是我可以跟你们讲，就是哪个地方你可以看，这怎么看？你有看到除了最上面两条线不看之外，第一个两条线的地方，
它下面是什
么字？那个字是你找到耶路撒冷被围困。有没有看到两条线的上面往上第二行就是耶路撒冷被围困，这是一个关键，这个地方应该是灰灰的啊，因为这是一个，然后再下来就是 中间的那两条线的那个中间的那个地方，耶路撒冷城线被焚毁亡国，耶路撒冷亡国，这个是一个关键啊。然后在两条线的地方，这个两条线是跟我下面的分段有关系啊。下面我因为以西结做先知22年，预言的重点分成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第一个两条线的上面，就是第一个阶段啊，就是这样。耶路撒冷被围困之前大概有4年半，以西结传讲警戒悔改的信息，一直叫他们悔改，一直警戒他们，讲的话都讲了很多，神告诉他说，你如果不讲，这个人不悔改，以后我要追讨你的罪。所以我们今天传道人、不传是神要追讨我们的罪、神是这样对以西结讲的。第二条线的那一个段落就是第二段，耶路撒冷被围困到陷落1年半的期间，没有向以色列传信息，这一段时间神是开始向借着他向外邦人讲信息。然后以西耶路撒冷被攻打陷落以后，以西结不在雅口，就开始传以色列复兴跟盼望。这很奇怪啊、这很奇怪，就是耶路撒冷被围困了，攻陷了，已经亡国，已经亡国了。可是以西结呢，把那个盼望，以色列人的盼望说耶路撒冷会复兴，当然不是当时，到现在还没有嘛。那是从以西结开始到现在2500年的时间啊。但是我们知道，在神看千年如一日嘛，是不是啊？所以神就借着以西结传，耶路撒冷会复兴。这个盼望虽然2500年没有成就，可是到现在以色列人还在读以西结书，还在存着这个盼望。我们会，神一定会把祝福给我们。我们耶路撒冷，神是神的圣城，所以他们还存着这个盼望。以后呢，第四个阶段，耶路撒冷陷落以后13年。以西结传千年国度中的圣殿，这个都是要根据他哪一年跟那个时间有关系的啊。耶路撒冷陷落了15年以后，埃及亡于巴比伦之前，因为埃及是最后亡于巴比伦的，整个当时尼布甲尼撒王来攻打犹大，然后攻打亚门，然后一直攻一个攻，然后只有最后攻到埃及，因为很多亡国以后很多人要逃到埃及去嘛，耶利米书也告诉他们要逃到埃及去，耶利米书你不要逃到埃及，你们逃到埃及好像神也会把他找出来，你用墙灰磨的神也会把他找出来，以后这些人就把耶利米带到埃及去，耶利米就死在埃及，是这样子啊。然后最后一个被攻下来就是埃及，整个那一块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只有一个地方没有攻下来，就是推罗。所以呢，推罗也讲到28章，有讲到推罗王，有讲到推罗呢，将来推罗是一个很重要的城，整个地中海3个最重要的城，一个推罗，一个亚历山大，一个是他斯啊，这3个城是很重要的城，3个海港。可是呢，以西结书说推罗将来会成为塞王的地方，那真的到亚历山大的时候，推罗被攻下来了，那尼布甲尼撒王只有这个推罗没有打下来，所以神说要把埃及赐给他，埃及也被攻下来啊。所以等到最后就讲到埃及亡于巴比伦的前夕，神就预言说埃及会被巴比伦王会被打下来啊。这个大概就是这个情形。好，我们我有一个地方要改一下，在第二页的最下面是八。本书的内容特点的上面啊，上面前上面两段，以西结书中有3次论到以西结哑口无言啊，从被掳第5年到第11年哈、啊，请你们改一下，我这个我没有把它改过来，到第不是第9年，是第11年，一共有7年多的时间，以西结是哑口的，不是4年啊，是。到第11年到亡国的时候，他第9年是被围困，他还是哑口。等到亡国的时候，他就开始讲了哈。所以这里就是改成到第11年，有7年多的时间是哑口这个情形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翻到第1页。 第一页 有一些东西我们刚刚都已经讲过啊。以西结是第二次被掳，但以理是第一次被掳，以西结第二次被掳，第三次就亡国了。但以理是被掳到巴比伦的王宫， 那一次掳的很少，就是王家的人被掳到巴比伦的王宫做太监。第二次被掳是经过，就是从第一次被掳以后九年以后，因为约雅敬王做王11年嘛，约雅敬、约雅金、西里加啊，约雅敬做王11年，他有3年的时间啊，第3年以后才被围困的时候，所以呢，但以理被掳去在王宫里头做太监，以西结很多人百姓也被掳。掳到加巴鲁的河边，在那里修造运河，修造运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看过那个，在 Lancaster 那边有那个 science 那个，我去看过那个但以理，你们有没有人看过？那是很早以前的啊。他里头演的时候，演到但以理去看以西结，但以理去看以西结。而且他演的时候，以西结是很老的，还是呀？但是我如果根据圣经这样来看，以西结跟但以理应该差不多年纪，差不多是差不多的那个情形。当然，圣经上没有讲到但以理去看以西结了哈，那个情形。不过现在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演但以理了，我那是很久以前看的哈，那个是很好看哈。那但以理以西结是被掳到加巴鲁的河边，一般的百姓都被掳到那里，他们在那里修造一条运河。就是开了一条运河，所以那是加巴鲁河边啊。所以呢，我们读到诗篇137篇，他有讲到说那些被掳的百姓，他们说我们把琴挂在柳树上，对不对啊？那些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一首喜安歌，他就说我怎么能唱喜安歌呢？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那个就是第二次加巴鲁河边，那个在河边啊，那个把琴挂在柳树上的那个背景，就是以西结第二次被掳的时候这些百姓的光景啊。诗篇137篇。好，那我们往下看的时候，我们来看那个第5页。第五页讲到以西结书和启示录有很多很像，所以我们说以西结书讲到几乎讲到最后了，那就是启示录了。所以讲的非很多很像的地方哈，这个做一个比较。讲到天开了看见异象，讲到有四活物啊，讲到有水，那个有水流出那个荣耀的宝座，我们刚刚讲启示录第4章第5章啊，宝座前有红啊，宝座的手上有这个书卷。而且呢，要先知把这个书卷吃下去。我们知道使徒行传，使徒约翰是这样子，对不对？让他把那个书卷小书卷吃下去。第11章啊，那这个也是一样，以西结也是一样，很多很类似的啊。讲到有刀剑、饥荒、恶兽、瘟疫啊，讲到很多神要与人同在，还有讲到量度、量杖、杖那个启示录是讲一根苇子当做量度的杖啊，也是讲到。然后讲到有一条河啊，每月结果子啊，这个城门上有12个支派的名字，那个最后是一个圣殿的那个情形，就是启示录。所以启示录跟以西结有很多很像的地方，很多很像就在这里，你们再仔细去看就可以哈。好，那我们就要来看到第1章，我们今天要看从第1章来看。以西结蒙召的这个时间呢是啊，我们先看这个，对不起，我先看这个哈。这是讲到以西结书，我用画图的来表示，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以西结书是讲耶和华神的全能和荣耀。那神的荣耀呢，我是用这个，这是一个怎么读的那个？神的荣耀我是用这个金色的这个来表示，所以呢，我们会看，对不起。会看到第1章一开始就是显出来，就是神的荣耀向以西结显现。那为什么神的荣耀会向以西结显现？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当30年，就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也就是以西结被掳去5年了，所以也就是他30岁的时候，他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以西结很可能想，如果我没有被掳，我现在应该可以进到圣殿里头去侍奉了，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特权。可是神就向他荣耀显现，然后神把他带到耶路撒冷一看， 他再也不敢不想要要那个了。神没有要他做祭司，神把他拉出来被掳去，但是神要他做先知，做先知的这个情形哈，有两个人都是祭司，后来做先知的，耶利米也是，耶利米应该是做大祭司的，他的父亲希勒家是大祭司的，所以他应该是做祭司的。神不要他做祭司，因为那个时候在圣殿里头已经完全败坏了。耶利米的时代就是以西结的时代是一样的情形，因为耶利米留在耶路撒冷做先知四十几年，他是从约西亚王十三年就蒙召做先知，时间很长，一直到最后。以西结是在这一段约雅敬王的时候，约雅敬王的时候他被掳去啊，这就是神的荣耀显出来的情形。然后接下去呢，就是一些这里这个都是神的荣耀显出来，这个看得见的这个。然后我用这个浅蓝浅浅的这个浅绿色的，你们大概不是太清楚哈，可以啊，可以看得出来，这是用那个象征的动作，这是以西结书特别的，神要他用象征的动作来表示的这个情形。紫色的就是审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五章这里开始，很多的神，黑色的是神说你们的有什么罪，然后要怎么审判，紫色的是审判，红色的字是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神审判的目的就是让他们知道你们是我是耶和华，对犹太人是这样，对外邦人也是这样。这一个红色的字是以西结书的特点，就是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所以神的目的就是说我这样子做，这样责备，这样击打，目的是要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当中有一点是绿色的啊，然后呢我们再往下看，这里呢又是审判责备啊，审判责备，然后当中又是神的荣耀显现。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一共有十四次神的荣耀显现的这个情形。第八章这里又是，第九章啊也是神的那个审判，然后第十章整个就是神的荣耀，第十一章也是神的荣耀显现了，就是很明显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一个模式。然后这里就是接着就有一些是灰色的，就表示跟现今这个时代有关哈。到第十章这里又是神的荣耀显现，所以这是一个段落，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次神的荣耀显现，又把它带去耶路撒冷，又怎么样，很多这个很多这样的情形。好，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一页，我们的讲义第十一页，他蒙召的时候是祭司，可是神呼召他做先知啊。他蒙召的时候他是有很清楚的意象。我们今天讲到，今天很多人很喜欢做先知哦，可是我们如果去看旧约的先知哦，如果我们是活在旧约时代，大概没有一个人想要做先知，那个代价很大的，而且不是他要做就做，不是这样，不是我今天我学习做先知，我操练说预言就可以，不是这样子的啊。他们都是付了很大很大的代价，而且他最主要他非常清楚神呼召他。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要侍奉主，每一个人都要侍奉主，蒙恩得救人都要侍奉主，这是我们的本分。但是要特别出来做一个，当时呼召他做先知，那是神很清楚在他身上的那个呼召，非常非常清楚。而且我们知道像耶利米的时候，神呼召他做先知，他说我不要，我是左口笨舌，我是年少的，我是什么什么，对不对？那个摩西也是，我也不要，我都不要的哈。当时的蒙召都是推的啊，很少是说我要做先知的。但是现在有很多人觉得做先知很荣耀啊，可是那个代价真的很大，没有一个人是，没有一个先知不是付很大代价。以赛亚他是王家的人，神要他赤身赤脚在地上行走三年半哦，而且最后是被锯子锯死的。马拉西那个王把他锯，用锯子锯死，那个希伯来书讲的有人用锯锯死的可能就是这个以赛亚啊。所以每一个都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真的。但是他很清楚神的呼召，神呼召的意象呢，给他看到很多次的意象，不是一次、两次、三次这样子呼召他啊。第 第一个是狂风火云的意象啊，那个狂风火云，我们不知道这个怎么画出来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很清楚的那个，但是神的荣耀显出来，然后有四活物跟四轮的意象，那个四活物跟四轮也是很特别的哈。这里讲到四活物就是基路伯，是受到的天使，每一次讲到神的荣耀，就跟基路伯就会显出来。那个是因为基路伯天使被造的目的是要来赞美神，是要来侍奉，所以一讲到神的荣耀，你就会看到基路伯就是在旁边就是侍立啊。这个基路伯呢，这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有四个脸面。那我们如果看启示录讲那个基路伯，我们也所以基路伯这个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真的很难很难去说啊。有说如果是约柜上是两个翅膀，对不对？那有四个翅膀，还有六个翅膀的啊。那这个呢，还有很多以西结书讲有四个脸面，这个你怎么画都画不出来。有人的脸面，有鹰的脸面，有狮的脸面，有牛的脸面，前后左右。那如果是启示录的话，这个基路伯全身遍体都是眼睛，那个真的不知道到底。所以那个东西讲的时候，我们以前读到先知书的时候讲，有一些东西是象征性的，不是一个实体。一个基路伯全身都是眼睛，那真的是很怪了，对不对？一个这个基路伯有四个脸面，而且那个轮子是轮中套轮，你怎么转都可以啊，这真的画都画不出来。我是找了一些那个 Google 上有图片，可是我都觉得那个也画不出来，因为轮中套轮，你无论往哪里去，它都那个哈、哦，就很奇怪，很不知道怎么。我们通常讲到这个基路伯四个脸面的时候，我们会用四福音来讲，对不对哈、哦？人的脸面是路加福音讲人，鹰是讲那个马太福音，对不对哈、哦？然后讲啊，鹰是约翰福音，鹰是约翰福音，马太福音讲狮子。然后牛是讲马可福音，我们一般是把它这个配在一起啊。当然我们也不知道说这个为什么这样子讲啊。当然就是说四福音我们知道，可是四活物有这个四个脸面，但是基路伯四活物是指着天使，不是指着主耶稣，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子讲啊。好，然后呢讲到他有托付跟印证，有第一次的印证，有第一次的印证，在第十二页啊，有提四次讲到耶和华的灵进到以西结的里面，将他举起来，灵在他身上大有能力。第一次的印证，神的灵进到他里面，使他站起来，然后就告诉他说：“你要往悖逆、面无羞耻、心里刚硬之家去啊！他们在那里有蒺藜、荆棘、有蝎子，可是你不要怕他们。”神每一次呼召先知的时候都告诉他你不要怕。那个耶利米说什么？耶利米说我很胆怯，我是少年的哈、哦。然后神说我要使你成为铁柱铜墙，你要在万国怎么样，哇，都是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以西结的意思是神是我的力量。那个圣经 EL 我们知道现在以色列航空公司叫 EL 对不对啊，L-E-L 这个 E-L 就是 L 就是神 Elohim El Shaddai 这个 L 就 E-L 就是神，所以我们现在英文里头名字后面 E-L 都跟神有关。 Daniel D-A-N-I-E-L 对不对 E-L 哈，以西结 Ezekiel 也是 E-L 也是后面 E-L 就是神，神是我的力量，神使我刚强，所以那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哈。所以以西结的意思就是神是我的力量，是我的刚强啊。那以西结呢，神告诉他说你神的灵进到他里面，然后让他站起来，叫他说你要去讲。哇，这个实在不容易，这个以西结真的就像中流砥柱，所有的都往下走下坡的时候，那个潮流往下走的时候，以西结要站起来讲不一样的话，这个非常非常不容易啊。我觉得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需要在一些人当中要做一个好的影响力的人，像但以理一样，第一个站起来，我不吃这些东西，因为每一个人都你看我看你哦，你没有一个，但是总要有一个人先我不做这个事情这样子哈。 以西结是这样子站起来，就是神要他这样子讲。第一次托付，第二次呢有印证有托付，神叫他你要吃这个书卷，神给他一个书卷，你给他吃书卷，吃了以后口中甜如蜜。如果我们今天一本圣经吃下去，口中甜如我们也吃也不太难，对不对？可是不是指着这个物质的哈。使徒约翰也吃了书卷，然后神告诉他，你吃了以后你还要再说预言，你还要再继续再讲，十一章以后又再去讲啊。以西结也是神要他吃书卷，然后口中甜如蜜，然后神要他开始去传这个信息，都是责备的信息。以后呢，神告诉他说，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呢心刚硬，这个时候已经是第二次被掳的时候，第一次已经被掳了，第二次被掳了，可是以色列的百姓还是这样的情形。他说他们的心刚硬，不肯听我，可是呢我要使你以西结比他们更刚硬，你像金刚钻一样。很不容易哦，真的不容易，在这一个悖逆的时代里头要站起来讲真理实在不容易。这个有点像我们在历史中像马丁路德一样，像这个约翰胡斯，整个都错的时候他要站起来说一些应该讲的话，非常非常不容易啊！我觉得这些人实在是很了不起啊！我们今天有时候还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样，对不对啊？然后就跟着走啊，跟很容易啊，要站起来的那个不容易，所以先知就是这样的人。第三次印证与托付，神呼召以西结的印证有四次，呼召他有四次的印证，每一次呼召他印证之后就有托付。第三次是说神的灵大有能力将以西结举起来啊，然后告诉他说你要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守望的人是很难哦，守望就有点像那个灯塔那个守望的那个，大家都在睡觉的时候他不能睡觉，还要守望，还要看看有什么危险，看有什么什么，这个叫守望的人哈。尼托森的名字就是 watchman， 对不对？就是守望啊，守望很不容易。我们今天常常把这个守望这个字看作什么，就是哦，我们就守望祷告啊，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哈巴谷也是讲到我站在望楼上看，那个都是守望的人，特别是在黑夜已深的时候要做一个守望的人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神就是让以西结做这样的人啊，他就告诉他说你要做守望的人，你的责任很大，你呢神给他意象，你一定要讲，守望的人看到什么就要讲什么，神给他看到什么他就必须讲，要不然神要追讨他的责任啊。这是先知第四次的印证跟托付，神的灵降在以西结的身上，又进到他里面，然后使他的舌头贴于上膛。第四次神要他做先知去讲，可是神让他舌头贴着上膛，我们不知道是怎么你话就讲不出来了啊。而且以西结非常非常不容易，神要他表演那些动作，还要什么左右侧卧睡几天，这边睡几天，40天这边睡390天呢、哦？而神又用绳子把他捆绑。你如果我们仔细去读，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是怎么，这个好像神就把他捆绑着这样子啊、哦。然后要他吃东西，要一点点的吃，要把胡须头发剃下来，然后分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剁剁剁。你看一个30几岁的人在那里做这些事，人家是不是要笑他？他就是用这种情形来让人引起人的注意，我们就可以知道说那个时候大家已经都不想听了，听太多了，有假先知这样子讲那样子讲哈。当他们第二次被掳去的时候，在耶利米书29章告诉我们，他们被掳去的时候，耶利米写了一封信去啊，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假先知说我们被掳去2年就会回来，哈拿尼亚讲我们被掳去2年就会回来啊，就2年就会回来，可是耶利米就写信给那些加巴鲁河边的人，就是说什么不是2年回来，你们要在那里70年，要70年，然后告诉他们你们要耕种盖造娶妻生子，你说是不是很违背那个应该假先知的话，很好听啊、哦！我们2年要回来，哇，大家很高兴，我们准备要2年要回去了，大家都很喜欢听这种话，对不对啊？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人生病了，医生说你大概3个月，如果有一个人去祷告说哇神一定会让你好， 那你喜欢听哪一个？都会喜欢听这个好的，对不对啊？但是什么是实话，就等到后面看情形是就才知道，真正的情形才是知道谁说的是实话。很多先知在那里说两年就会回来，所以以色列人的心就惶惶不定。但是耶利米写信去说你们要在那里耕种盖造稳定下来啊。以西结就是在这个时候蒙召做先知的，所以呢神就告诉他说，你神做的很有意思，耶利米在耶路撒冷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最后还劝君王要投降巴比伦，这个跟一般的情形不一样的。可是耶利米是这样讲，神又借着但以理在巴比伦的王宫影响了君王，我们但以理书已经读过了，他影响了君王，巴比伦王那个马代王大利乌，还有那个古列王波斯王古列，影响但以理是影响君王。神借着以西结在加巴鲁的河边来跟告诉这些百姓，你要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怎样。所以神是不是用心良苦，做了很多啊，在耶路撒冷做，在巴比伦也做，在王宫里头也做啊，神就是这样子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所以呢，我们再回到第十页，第十页我们刚刚看到第一章是讲以西结蒙召做先知，然后有四次的托付，有四次的印证，有四次的托付，四次的印证。以后呢开始讲的就是他开始讲的信息就是说以色列会亡国，谁也不想听这样的话。如果有人说我们很快要回去，大家都喜欢听这样的话。以西结告诉他说审判很快就要临到，很快就要临到，一定会临到。他已经被掳了，告诉这边的人说耶路撒冷会亡的，这个没有人要听嘛。所以呢没有人要听的时候，神就让他用象征的动作哈。那我们来看这个四个象征的动作，四个象征的动作，第十二页讲到说审判很快就临到。第一个动作，象征的动作，就是耶路撒冷这个时候已经经过第二次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第二次去攻城了以后，把耶路撒冷画在一个砖上面，然后灶台竹垒安设墙来攻打这样啊，那就表示说耶路撒冷会被打。可是虽然他们这样看，他们还是觉得看看听听说说就不当做一回事啊。那以西结这样子做的目的就是说真的这些事情会发生，用这个模拟动作，因为神让他舌头贴以上膛不能讲话，所以他就必须这样子做啊。第二个模拟的动作是左右侧卧，象征被掳的长久，向左侧卧390天，承担以色列家的罪。以色列家已经亡国了390天，你看神是用绳索把先知捆起来，让他不能辗转，只满了困城的日子。我们这样读过去很容易，可是你如果想想看真的不容易啊。神把他捆起来向左侧卧，我们如果390天，一年多啊，一年多每天都这样子睡，用这样子真的不容易啊，要不要当先知啊？谁都不想当，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可是以西结就是这样当先知，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然后再向右侧卧40天承担犹大家的罪。第三个，所以这个不是一个一个连着一个，这个很长的时间了。第三个是按粮饮食，象征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饥荒的情形啊。以西结把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什么装在一个小小的器皿里做饼，每天20色克的，四克的很少啊。一个大男人，他是娶妻了，他的妻子应该也是被掳去的哈，也是被一起被掳去的。他的妻子到后来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他的妻子突然死了，然后神告诉你不可以哀哭。你看有时候神好像很不讲理，对不对？神告诉以西结耶利米说你不可以娶妻，因为娶妻不娶妻都一样，快要亡国了，对不对？然后以西结呢有妻子有没有儿女我们不知道， 但是他突然暴毙了。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突然暴毙，神说你不可以哀哭，因为没有时间哀哭。所以呢，真的做先知不容易啊，真的非常不容易。第三个象征动作是暗示那个缺粮。一个三十几岁的男人吃这么一点点的东西，喝水这么一点点，我们一瓶水这么一喝就一个晚上就喝，他那个一点点呢、啊，用质子喝，每天喝一升的六分之一，按时而喝，哇，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啊。那做这些事情在做什么？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耶路撒冷有一天会像这样的情形。所以先知的信息，我们看每一个先知都一样，他所传的信息就是他自己经历，他先经历过了才传出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经历过的我才讲出来，要不然那个只是道理，我经历过的就是一个生命的东西，就不一样。每一个先知所有讲的信息，除了将来的信息之外，都是他经历过的，都是他自己经历的。神让他这样做，就代表耶路撒冷有一天会有这样的光景啊。然后要吃不洁净的东西，用本来神要他用人粪去烧啊，我都不知道你这个，我们今天还没有穷到饥荒到这个地步，没有柴，没有什么，用人粪去烧啊。哎呀，他说神啊，我真的那些不洁净从来没有入我的口啊，我宁可不吃，对不对啊？神说好吧，那就改用牛粪去烧，实在不容易，真的非常不容易。第四个象征的动作呢，神告诉他把这个胡须啊什么都剃下来。犹太人是留大胡子的，对不对啊？他们把胡子刮掉，把头发剃掉，就表示羞耻。我们知道大卫那个时候不是有一些人那胡子被刮掉，等他长长了以后再回去，对不对？这是犹太人的这个情形。神告诉他要把这个全部都剃掉，剃掉以后呢，一点点，然后分开啊，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有三分之一呢就用火烧啊，有三分之一就用刀砍，有三分之一任风吹散。那这个在做什么？就讲到耶路撒冷有一天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三分之一被火烧，三分之一被砍被杀死，三分之一被风吹散。所以所有留在耶路撒冷的那一些人，当时说：“哎呀，那些被掳去的，那个是神咒诅他们呢、哦。”那我们今天还留在耶路撒冷，可是神很清楚的讲，留下来的全部都被烧，被那，只有被掳去的还保留的，最后归回的就是这些人啊、哦。所以呢，我们就在这里看到这个以西结做先知，然后慢慢的开始来讲的时候，开头的前面都是跟当时有关，以后就开始讲的就是那个以西结书，我们还会看到有很多的那个他们当时的那个背景啊，他们到十八章那里有讲啊，十七章、十八章、十六章那里都讲到神整个心意，就是为什么会被掳，就借着先知书都讲出来。先知所讲的就是神的心意，所以先知书比较难读，就是因为跟我们生活上没有太直接的关系，那是神一个更高的一个心意。但是我们今天如果只要读到救恩的话，我们读新约就够了，不用读旧约，只要救恩的话新约就够了。但是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要读旧约，特别是先知书，很多很多神的心意在里头啊。所以我知道旧约是先知书是比较难读，可是呢，我常常觉得读先知书好像在挖金矿，好像在挖金矿啊。开始啊，都是这些石头啊、泥巴啊，什么都没什么。可是当你一挖到金矿的时候，那个所有的那个劳苦，那个都化为灰烬了，对不对？哇，那个喜乐是不可说、不可言的、啊，因为我们会看到整个神完整的一个心意，就好像拼图一样，慢慢把它拼起来的时候，会看到整个心意。那整个神的心意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祭司的国度。所以整个你离不开这个题目，特别是先知书、历史书、先知书离不开这个题目。整个祭司的国度，神的这个祭司的国度强盛的时候，那是神最好的，神的最好。什么时候这个祭司的国度衰微，那个就是人慢慢偏离的。如果我们一定要讲应用的话，今天我们在美国就是这样的情形。开始的时候为什么美国那么强盛？因为按着圣经，照着圣经去遵行， 所以很强盛。我们个人也是一样，一个国家个人都一样。什么时候远离神的时候，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远离神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情形，就是不是神要祝福，而是那个一定会临到的情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她真的很有负担。礼拜二祷告的时候，她真的祷告得很迫切，很有负担。我知道她的那个心啊，她就我自己也做她的最主要的负担，就是说现在这个同性恋的事情，哎呀，美国怎么这样？我们一定要起来反抗，要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哈。我非常了解她的心啊，我也做了。我一回到我刚刚回到美国的时候，我就收到一封信，就是反对同性恋的这个，赶快 email 送出去，对不对？哦，我一看到马上，我要看快要截止日期到，赶快送出去，赶快发 email 给人，能够做的就做了啊。如果有同性恋要起来要游示威游行，我也可以去参加，但是我知道这个没办法改变。如果按着圣经来读的时候，就是会这样的情形。我们现在所能做的是什么？赶快传福音。就像以西结，赶快救一些人，情况不能改变了。因为圣经上也讲到，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怎样；罗德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怎样。所以我知道这个一定会的。美国会整个州全国全部同性恋合法，我们能做什么？我改变不了。整个就像当时以西结改变不了情况了，那能讲的讲，但是现在呢，赶快救一些人，抢救灵魂。把人从这些当中抢出来，救出来，赶快多救一些灵魂。你要改变整个局面，你要，当然我很喜欢刚刚我们唱的，求啊神啊，求你复兴这地，医治全地啊。但是现在点看下去，我们现在光景有点像在这个以西结耶利米这个时代，整个翻转不过来了。从约西亚王开始就一直走下坡下去了，本来有几次起来又下去，又起来又下去，这样子到约西亚的时候一直下去就没有再起来了。所以现在有一点像这样的一个光景的时候，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赶快多带一些人信主，家人赶快信主，为他们祷告。你要整个改变局面大概是不可能的。所以以西结的时候也并没有改变局面到一个地步没有亡国嘛，所以神一直告诉他会亡国，会被毁，但是要赶快赶快起来，有一些人能够听劝，就是这样的情形哈。所以以西结事实上不是，当然那么早2500年前有很多的预言是跟我们这个时代有关，甚至跟将来有关，但是比较不是我们生活的应用，所以读起来是比较枯燥。但是这是神的心意，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啊。所以诗篇103篇讲，神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使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以色列人只会看到神啊，你又祝福，你又审判又责备，但是摩西是知道神的法则，神的法则是什么他是知道的，所以一定会审判你们这些悖逆的人，你们这些拜金牛犊的这些怎么样怎么样。这是摩西知道神的法则，以色列人只是看到神外面的作为。我们今天读先知书就是要知道神的法则，要知道神的法则哈。大概我们就先看到这里，那下一次我们就继续往下看。我不知道，大概会一个段落一个段落来看，所以你们就先把我们在这里，因为只有6次的时间哈，我们不可能把圣经一节一节来读的，所以你们最好先读过去，读过去这样的话就比较能够知道这个大概的意思。我们今天看到3章啊，下一次我们至少会，我们今天看到4章、5章了哈，我们至少会看到11章，但是还可以往下看一点，这样子，我们就是一个段落一个段落这样来看。